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整体持续降温之际，当局12月6号推出新十条，进一步调整疫情防控措施。请听记者宇宙与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连线对话。中国防疫新十条是否意味动态清零的终结？
高峰，新十条呢，其实在还没有公布的时候呢，已经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的关注啊。这个新十条到底有哪些重点的措施呢？
宇宙，其实对于很多中国的老百姓来说呢，他们最害怕的并不是这个新冠病毒本身，而是说感染之后呢，他们要接受这个强制隔离，甚至被送到方舱医院。那么按照这个新十条呢，以后无症状或者是轻症的确诊者将可以居家隔离，到第六或第七天核酸检测，如果他们的 CT 值是高于或是等于35的话，就可以解除。而密切接触者呢，也采取5天的居家隔离。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红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一改变让政府乃至民众都可以松弛。
3年的大规模的这种隔离造成的经济上的代价是毫无疑问的。长期的隔离对于所有的民众的心理上造成的压力是经济近乎于崩溃。
好，总而言之呢，就是他这个对人群的这个限制呢，可以说是放松的啊。那么其实呢，就说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讲到11月底这个乌鲁木齐的大火呢，使得中国各地出现了抗议活动。那么民众其实感到最不满的就是无休止的这个没完没了的全员的核酸检测。那么这个新十条带来什么改变呢？
新十条呢是要求精准的划分风险的区域，不可以随便扩大。那么高风险区呢，要所谓的快封快解。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以后呢，当局是不会按照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这也意味着全员核酸检测呢，很可能会成为历史。过去3年，健康码成为了中国人生活的重要一环。那么现在呢，除了医疗机构还有中小学这些特殊的场所以外呢，根据新十条，往后一般的公共场所呢，将不会要求老百姓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也不会再查验健康码。另外呢，当局也明确规定啊，不准停工、停产、停业，没有疫情的学校呢，也要开展正常的面授课堂，并且呢，会加快推进长者接种新冠疫苗。宇宙。
就是感觉呢是恢复正常了，所以呢，尽管这个十条呢被中国的官方是称作优化防控，但是也许它其实意思就是动态清零已经告一段落，只是它不直接这么讲。所以在记者会上呢，官员们有没有就这点做出表示呢？
在12月7日的记者会上呢，中国的卫生官员并没有提到动态清零已经结束。不过，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前高管任瑞红的眼中，所谓的新十条其实是意味着中国已经放弃动态清零方针，只不过没有说出口而已。
一句话来说就是不再清零了，其实就是不清零了，就是放弃了，但是也没有必要非得要去说出来。
好，那么高峰呢，随着管控的松绑呢，外界呢也关注说中国新冠疫情呢是不是还会出现大幅的反弹，那么专家们有什么看法呢？
大家都知道明年1月底呢就是中国的春节了，那么到时候中国呢预计会有大量的人员在全国各地流动，部分防疫专家估计啊，这对于中国的疫情防控是一个不利的因素。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前高管任瑞红甚至形容，到了明年的2月，中国很有可能会遭遇到第一波的真正的全国性的疫情。
接下来如果就是说全国的措施都是放松的情况下，再加上人口流动量，再加上人口的基数等等，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可能会出现一波全国的大面积的疫情。
但是另一名专家，台湾行政院前卫生署副署长李龙腾则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于中国新冠疫情的发展呢是保持审慎乐观。
即使它有像流感一样的那么大的传染性，但也不太可能造成很大的伤亡，那所以根本不需要那么紧张。
外界也一直很关注啊，中国会不会把入境旅客的隔离检疫期要求从目前的 7+3缩短至5+2或是5+3，那么就可以入境了。可是呢，在12月7日的记者会上呢，中国国家卫健委表示啊，这次的优化措施主要是针对国内各类的疫情防控，暂时是不会调整现行的入境隔离措施。宇宙。
总而言之呢，其实这一切呢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谢谢高峰。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记者宇宙与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的连线报道。